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因着你自己的慈爱，你自己的恩典，你的救赎，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主，今天早晨求你在自己的灵借着圣灵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显现。主，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因为我们出于你，我们归于你，我们的生命侍奉都在你的手中。主，今天早晨让我们再来看圣经中间所有一切你自己的教训和教导，好叫我们的心再被激励。你使我们刚强，使我们有力，使我们能侍奉你。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堂堂进入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因为约翰福音只有二十一章，所以这是最后几次的信息，我们要继续讲约翰福音。请我们看第一节，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请弟兄姊妹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我们一起来读。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多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二百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又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一百五十三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复活以后继续的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如果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圣经仔细的话，就会引起一个问题，因为事实上这不是耶稣基督第三次的显现。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明白，这是主耶稣向门徒众人聚集的时候第三次的显现。因为很明显的，第一次显现他是向着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以后他向着几个妇女显现，以后他有个别的向他们显现的时候。这里记载的约翰福音一共记了三次，约翰的笔法底下为什么记这三次呢？因为这三次都是向着门徒显现。至少我想约翰不会这么糊涂，因为他才记过约翰向着玛利亚显现，耶稣基督向着玛利亚显现。所以我想在二十章里面，那里说到主耶稣第一次向门徒们显现，那里十一个门徒，十个门徒聚集，多马不在。第二次，前一次我们讲到的是讲过主耶稣向着多马显现，其他十个门徒也在那里。那这里是第三次向他们显现。圣经里面记载二十一章的时候开始说，这些事以后，是什么事以后呢？约翰常常有这样的笔法，这些事以后。那我想我们的了解就是前面发生的那些事情，但是这里很明显它的主要目的是一个分开的记录。所以我们看见约翰福音这里有很特别的结构。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讲到道成肉身，讲到耶稣基督来到地上，那是一个引言。二十一章这里是一个后记，换句话说，前面约翰已经把他写福音书的目的写完了。这里告诉我们说，二十章的末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为信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约翰福音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础，但是好像约翰还要记载，记什么呢？特别记到一次他向门徒们显现。为什么这样做？ 也许我们可以在读的时候慢慢发现它的原因。但是我们要大家知道，这里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实在和约翰福音第二十章是一个整体的结构，并不是以后好像约翰福音约翰想起来流传了一段时间再补上去的，不是的。从有约翰福音的记载以来，这里二十一章就和二十章是整体的。这些事以后，门徒在提比利亚海边，为什么这些门徒们跑到加利利海边去呢？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这个提比利亚海就是加利利海。为什么门徒到那里去呢？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因为耶稣曾经约好他们要在加利利的山上，有一座山上在那里向他们显现。所以我想门徒们聚集在提比利亚海边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上个礼拜我们看见当耶稣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是复活以后第八天，换句话说第二个主日。那这段记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是在第八天到以后耶稣被接上升之前，总是在八天到四十天之间发生的事情。我相信这是当时的背景，门徒们也许不是顶清楚为什么主要他们聚集在提比利亚附近海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里只记了七个门徒的名字，只记载七个门徒，还有四个哪里去了，或者还没有到，或者在哪里，我们不清楚。因为从耶路撒冷到提比利亚，他们可能没有同时一起走。所以这里记载七个门徒，有哪七个呢？这里记载有称为西门的彼得，还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还有加利利人加利利的加拿人拿单叶，这里特别提到拿单叶，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一共是七个。另外四个哪里去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不在，或者迟延，或者他们还有什么事情耽误没有到，我们不知道，或者他们已经到了加利利却没有聚在一处，都不清楚。这里提到迦拿人拿单叶，拿单叶的名字在整本约翰福音中间出现过两次，一次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在无花果树底下，耶稣曾经对他说，你要看见更大的事，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要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这是当初耶稣对拿单叶所说的一个特别的启示。现在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真的圣灵已经把这件事写明在我们今天信主人心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那位通天的梯子，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到底拿单叶是谁？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可能拿单叶就是巴多罗买，因为拿单叶这个名字很少用，但是在这里很明显的他跟十二个使徒在一起，所以他应当在十二使徒中间。那么其他十二个使徒是一个，我们都可以把他一个一个的很清楚的有他们的特点说明的，只有巴多罗买很少有什么特别的事迹，所以读圣经的人大半把巴多罗买当作就是拿单叶，可能巴多罗买是他的姓氏，而拿单叶是他通用的名字。不管这些是谁，这七个人他们聚在一处，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会稀奇，这些人这些门徒他们并不是完完全全丢弃了主对他们的命令和吩咐，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可能根本不会聚在一处。他们如果不是知道主的命令要叫他们去加利利附近等他，他们也不会聚集在那里。以往读圣经的人很多告诉我们说，这里门徒们失去了信心，所以回到从前捕鱼的行业中间，这个话也是可能的，但是我相信这不是一个太严重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太大的事情，因为主已经向他们显现。我相信更大的困难或者更大的困惑在这里，他们虽然有了主的指令，但是不知道怎么样侍奉。他们虽然知道主要在加利利山上约定的地方遇见他们，但是他们还没有遇见主，主也没有告诉他们要怎样祷告， 等候圣灵的能力。所以门徒们在这里一个相当彷徨的状况里面，他们无所事事。在这里你就看见这些门徒的性格，我读到这里觉得很懂，为什么？因为常常我们也是这样。你看彼得在这里的表现，彼得在这里他头一个起来说我打鱼去。彼得为什么打鱼去？当然第一个说法，有些读经的人告诉我们说，因为彼得离开了主的呼召，这件事情也不会太错，但是还有其他的原因。我想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不能够等候，不能够在那里安下心来等候，看看主到底要叫他做什么。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restless， 中文翻作什么？中文叫做坐立不安。你想这些门徒们聚在一起干什么？大眼瞪小眼，你看我，我看你，没有事干。好多时候我相信我们神的儿女在侍奉的事情上面，在跟随主的路上，也会有一种坐立不安的情形，不知道要做什么。照着彼得的个性，他不知道做什么时候他就随便做一件事情，他常常这样，他不知道说什么时候他就随便讲一些话。彼得有这个特点，他是一个不能够安静下来的人，他是一个不能够停下来的人。那弟兄姊妹们，我相信我们中间也有很多人这样。有时候我去聚会觉得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像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尤其做主人的，客人在，弟兄姊妹来聚会的在外面了，很多时候主人的，做主人的就不能够安安静的去聚会，想东想西，一下想起也许我准备的点心还没弄好，看看好了没有，或者一下看看小孩子怎么样，很多时候忙来忙去。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常常我们会发生的现象，坐立不安。并不是说他不要侍奉主，也不是说他的心不在主的身上，而是不知道怎么样打发那个空闲的时间。因为我们在一个外面的人的活动里面，我们里面并没有一种安静的态度，能够静静的享受亲近主的快乐。弟兄姊妹们，你会看见新约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圣灵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要把我们从外面带回到在里面和主的交通。我可以说在这个时候彼得还没有学会这件事情，我不晓得是不是他完全放弃了打鱼的这个，放弃了侍奉主的心智，以至于他要回去打鱼。在我看，这个打鱼是一个可同情的事情，因为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有一些妇女，苏萨拿还有几个妇女，他们用自己的一切来供应门徒，供应夫子和门徒他们养生所需。所以当他们和耶稣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生活的供应虽然不多，是姊妹们预备的。但是现在耶稣不在了，耶稣复活了，圣经里没有给我们看见这些门徒怎样的仍然从那些妇女的手中得到养生的供应。所以可能彼得想想，不如打鱼去吧，至少可以赚一点零用钱，赚一点外快，对不对？好像传道人有些时候生活供应接应不上的时候，保罗也说他可以亲手支帐篷。这件事情没有太大的错误，只是我特别要这里说明，彼得的心态是一种不能等候的心态。若是你给他一个命令，他可以做；你给他一些事情要他完成，他绝不推辞。但是要彼得在那里等候主的时间，要在那里等候主的显现，等候主向他们说话，彼得做不到。我不晓得我们中间从这段圣经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人会响应的，那主怎么办呢？所以我相信主是看见彼得的需要而向他显现。因为这个显现的故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相当的长，我们有一两个礼拜时间可以好好的来这里寻求，一起来查考。所以西门彼得就对那些门徒说，
我打鱼去。那些门徒们呢也很奇妙，彼得一定是一个天然的领袖，彼得是一个非常有人缘的人，而且这些门徒们的确是为他马首是瞻，他做什么很多时候他们就跟着去。所以彼得说我打鱼去的时候，这些门徒就都说我和你们，我们和你同去。这七个人都去了。彼得你看见他还是一个领袖，虽然他曾经三次否认过主，虽然他在那里发抖起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而且还有门徒们也看见了，听见彼得讲这个话，但是这一个人他本身所发散发出来的一个热力，彼得这个人天然的情形是一个领袖。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生来有这些条件，人就会跟随他，但同样是领袖，彼得带他们打鱼去，没有带他们去传福音。当然我再说彼得可能不知道怎样施工，所以他们就打鱼去了。圣经里的记载很奇妙，很简单几句话，他说什么，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弟兄姊妹们，你记不记得，或者说圣灵，我相信约翰用这样的笔法是要提醒我们记得，因为这件事情在路加福音里面曾经彼得雅各约翰也打鱼去。路加福音第五章怎么记载呢？路加福音记载说他们打鱼去，他们终夜劳碌并没有打着什么，记得吗？如果不记得弟兄姊妹可以打开路加福音第五章看，在什么地方呢？第五章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在湖边，同样的湖边，第四节，对西门说把船他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第五节怎么说？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路加福音第五章和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放在一起对照，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好像历史重演一样，同样的事情再一次发生。大家也许记得路加福音的故事，如果不记得，我很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或者大家看着圣经这里可以知道。当耶稣对他说你下网打鱼的时候，他们就网下下去，圈住许多的鱼，网差一点都要裂开，于是彼得就呼召那个船长的同伴过来帮助他们，他们把鱼装了两条船，甚至船都要沉下去。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做了一件，彼得做了一件最稀奇的事情，大家记得吗？彼得就伏伏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为什么彼得在路加福音那里记载他会忽然一下对主说这个话？他没有说很兴奋的话，他没有说夫子谢谢你是我打了这么多鱼，今天我把鱼卖了可以做你我两个人一个月的需用，彼得没有说这个话，对不对？我想彼得的热情一定他会把鱼卖了，把所有他的份子钱都拿来奉献给主用，这是可能的。他也没有说主啊你真是神的儿子，你大神级啊，没有。他反而在这个时候圣灵光照他，使他看见自己里面的光景，他是一个罪人。为什么是一个罪人？因为对主的话有许多的疑惑。主说下网打鱼，开到水深之处，彼得的话说我们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们就下网打鱼，意思是心不甘情不愿，好像推却不过耶稣的情面，既然你这样说嘛，我打一遍给你看，叫你知道没有鱼。弟兄姊妹们，彼得是个打鱼的老手， 什么时候打鱼？应当是半夜去打鱼。天亮的时候没有鱼出来。但是这里，当主耶稣说你下网打鱼的时候，违反一般老渔夫的经验，所以彼得说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打鱼。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你看见一个大的征战，一个大的冲突，一个大的对照。常常主带领我们，不是用我们天然的知识，不是用我们的经验，而是教我们活在信心的原则底下。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办法，但是主会叫我们的办法都不灵，叫我们单单依靠主，单单相信他。刚才我说主要用一件方法使彼得不落在外面肉体的忙碌中间，而带回到他在灵里面，从他内心最深处进入与主的交通。弟兄姊妹，主做的事情很简单，他好像做一件不相干的事情，但是他的用意，当你明白整个门徒的心态和当时的背景，你就不得不同意主做的事情真好。那一夜他们没有打着什么，天快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这些门徒认不出是耶稣来。为什么认不出？也许因为离岸还远，我不晓得200左右多远，可能150码吧，150公尺左右，至少有100公尺，这么远，而且可能天还没有完全亮，曙光朦胧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的眼力怎么样。所以这里说他们认不出是耶稣来。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这里有吃的没有，中文翻译有吃的没有啊，中国人最喜欢吃。其实这里话说有没有可吃的东西，或者说你们有没有打着什么可以吃的。好像彼得在这里问话，主耶稣在这里问话，是说你们能不能卖什么鱼给我吃，好像有这样的意思。所以门徒们一直没有知道是哪一个陌生人对他们说这句话。弟兄姊妹们知道我们有首诗歌叫加利利的陌生人，对不对？那首诗歌很奇怪，它翻译就是加利利的陌生人。有些人不喜欢陌生人，因为耶稣不应当跟我们陌生，我们认识耶稣嘛，对不对？所以把它翻作加利利的奇妙客。有些时候我也觉得应当翻作奇妙客，但是你读到约翰福音21章的时候，你就明白啊，他们翻作陌生人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门徒就是不认识他。站在岸边问他们说，你们有吃的没有？这些门徒们不认识他，他们回答说没有。很简单，今天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们知道去 Newport Beach 买新鲜的鱼，对不对？我那天碰见一位老姊妹，她说我不要吃海鱼，只要是吃淡水鱼，因为海鱼都不新鲜了，打上来都死了，我要吃活鱼的了，她连海鱼都不要吃。那我们靠近海有新鲜的鱼买，很高兴的，对不对？你去买鱼的时候，如果遇见天气不好，你问他说有鱼没有，那个打鱼人告诉没有鱼，今天没有鱼，没有鱼就是没有鱼，对不对？很失望。所以这里他们回答耶稣说没有，只不过是一个很简单的搭讪而已。但是耶稣又说话了，第六节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我有时候觉得很好笑，读圣经啊，有些时候很有知识的人，很有学问的传道人，喜欢用一些很不通的地方来解经。我读了一本书，他大做文章，他说为什么撒在右边，因为右边这个字英文是 right hand side， 所以他说这是对的一边， 哎，我不晓得这些解经的人怎么解法的，他是撒在对的这边。我想这个说法也许过分了一点，但是耶稣对他们说撒在右边，为什么撒在右边呢？我实在也不知道，我实在也不清楚，也许另外一条小船在右边，所以撒在右边的时候小船过来就可以立刻接应，我不清楚。但是主的话很确定，你们把网撒在右边，奇怪，路加福音也是撒在右边，每次耶稣都说撒在右边，也许真有道理啊，右边是对立边，我不晓得。你看主每次叫他们打鱼都撒在右边，所以我就想到了使徒行传里面，记不记得有一个腓力，他在那里走路的时候，圣灵忽然对他说向南走，结果他在路上遇见埃提亚伯的太监，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有人要求寻求神的引导，他打开使徒行传，总是向南走，总是往南走啊！主的引导永远是往南的，没有往北的，因为圣经这样写的嘛。所以打鱼呢，一定在右边，我们说主的引导一定往右边，一定往南边，这是没有错的。好了，他们把网打撒在右边，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把路加福音第五章拿出来大家看了一看，像不像啊？实在很像，同样的心态，因为他们整夜劳力没有得到什么，但是这里好像进步一点，他们没有抱怨。当这个岸边的陌生人对他们说把网撒在右边，为什么他们要听啊？这个陌生人根本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他，为什么他们就听了？很奇怪，很稀奇的一个奇妙的力量，他们感受到好像不由自主就顺服他的命令。弟兄姊妹们，主说话的时候常常这样，当我们习惯听从主的声音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会自然地顺服他，这是新约的经历。因为在我们里面，约翰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我们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凡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约翰福音第十章又说我的羊听见我的声音。所以这里你看很清楚，很简单的，当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把网撒在右边的时候，这些门徒没有争辩，也没有不情愿，就撒下去，撒下来就拉不起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过人撒网打鱼，你知道怎么撒网打鱼的？网撒下去不要等很久，一撒下去就要拉起来。为什么？水里的鱼是活的，你看这些 National Geographic 啊，那种纪录片，去那种住在海岛的那些居民，他们怎样生活，他们打鱼，网撒下去就拉起来。所以撒网跟拉网差不多是连续动作。为什么整夜劳力呢？你这样不停的撒不停的拉，累得不得了，没有鱼就是没有鱼，那一旦没有鱼就是没有鱼，他不来。但这一次很稀奇，他们撒下去拉不上来，多的拉不上来，以后你看见是大鱼，多大不晓得啊，一条鱼10磅已经很大了。那么如果是153条后面讲的话，那1000多磅是不少。这里他说撒下去拉不上来，鱼甚多。弟兄姊妹们，人的思想是很特别的，人的反应是很特别的。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说这张圣经和路加福音第五章太像了。我 我想电光火石之间这几个门徒就想了，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彼得说是主，这里几句话真是传神的、啊、我们知道约翰的心思比较细密，不像彼得粗枝大叶的。彼得的好处也是他的坏处，就是喜欢行动，他的反应比较快，但是约翰的心思比较细腻。如果你读约翰读路加福音第五章，你就知道那一天当主耶稣告诉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的时候，约翰雅各也在，他们在另外一条船上看见耶稣所做的一些事情，听见耶稣所说的话，也看见彼得所做的事情，并且看见彼得伏伏在主的面前。约翰的心思很细密，当他听见主的声音，当他看见再一次打鱼网撒下去拉不上来，我相信他立刻回忆到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情景。所以我说人的脑筋很快的，他一有这样的回忆的时候立刻有了领悟。耶稣没有说话，耶稣说话的时候约翰也不知道那是主，但是当他下网打鱼的时候鱼甚多拉不上来，他立刻明白怎么样，是主，那是主。当然这里很简单的一句话是主，他的意思指的那个岸上的陌生人是主，但是也可以说他的反应，这一切所发生的事情都是主，主掌管一切，主也知道这些门徒的心思意念。约翰对彼得说是主，因为他知道主是特别为了向彼得显现的，并且也因为彼得是路加福音那个经历的主角，第五章经历的主角，可能他不需要很大的声音，轻轻地对彼得说是主。但是我相信在彼得的耳中是主这两个声音，两个字的声音，像大雷，像闪电，像雷轰，像大锤的声音，这两个字对他太重要，并且这两个字给他冲击太大。你看彼得的反应，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弟兄姊妹们，我们能不能想，我能不能猜测为什么彼得这样做，他为什么一下子披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面，为什么，为什么他脱掉衣服，刚才我们说了整夜劳力，所以他怕伤风，他把衣服先脱掉免得出汗太多，衣服都湿了，这是可以了解的。为什么他一下跳到海里呢？有人这样解释，说是因为彼得不好意思见主。为什么不好意思见主？因为他曾经三次否认主。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很通顺，为什么？因为主并非第一次向彼得显现，如果彼得不好意思的话，是应该第一次显现是不好意思，对不对？我们人跟人中间也是这样关系，假如我们中间有隔阂，第一次见面最尴尬，等他见了面啊，打了招呼点了头，甚至彼此道歉，好了没有事了，下次可以见面。所以我不相信是因为彼得三次否认主的缘故他跳在海里不敢见主。那么为什么他跳在海里呢？ 是不是因为他里面的心态给主暴露出来了？你看这么没有信心，我才几天不和你们在一起，你们对养生的需要就产生了困惑，没有信心，不能依靠神，甚至说我的吩咐你们没有遵守，因为你们不知道怎样侍奉主。这个说法不是完全不可能。也许彼得因为这个缘故他不能见主，他跳在海里面。但是我想这个说法也没有很好的证据。另外一个可能是什么？有人说他想赶快跳在海里，可以早一点先到岸上游泳过来，可能把彼得是游泳健将。但这个说法有问题，游泳就游泳，应该把衣服脱掉，他已经脱了衣服，为什么穿上衣服呢？哪有人穿上衣服去游泳的？太慢了，为什么还要束上一件衣服？这也不清楚。有一可能，我相信还是那件事情，彼得手足无措，他不知道干什么好，他跳在水里就上不来了，对不对？跳下去容易，你记得吗？主耶稣有一次在海上显现的时候，半夜马太福音十四章，彼得看见主的显现，他们以为是鬼怪。彼得说，主耶稣怎么说？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什么？主，如果是你，叫我立刻到你那里去。主说你过来，彼得就在海面上面行走，但是他看见风浪太大，他就一下掉在海里，他说主啊救我。为什么我把这件事情提出来相对照？那一次彼得在海面行走是在风浪中间，而且在海的中间深处，在这里没有风浪，而且离岸不远。我相信这是一个对照，彼得跳在海里不会死的，彼得在情急之下，他想也没有想就跳在海里。为什么？我相信他是想要到主那里去，但是他忘记了跳在海里不对了。他为什么披上一件外衣？这就是我说正是我的想法，因为他想要赶快到主那里去，赤身露体不好意思穿上衣服。所以你在这里看见，假如这是彼得的心态的话，彼得这个人的表现在我们眼前，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有些时候热情冲动想也不想，才会有对其他的门徒说我们打鱼去，他至少说我打鱼去，那些人跟随。他不能按耐得住，他不能够安静下来，他的反应太快，看见了主他想也没有想。其余的门徒们离岸不远，这里说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你知道他们打算是两条两条船去打的，打鱼做两条两条，为什么？也许一大一小，大的这个鱼，大的这个船是预备装了鱼货物之后放在里面带回来的，但是不管船大船小总要两只，为什么？因为刚才我们说过撒网，你把网撒下去两边一起拉起来才会把鱼网住。当然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属灵的教训，需要同伴，传福音侍奉主总是需要同伴。箴言上也告诉我们说，两个人一同行走，若是一个跌倒了，另外也可以 另外一个可以把他同伴扶起来。弟兄姊妹们，圣经上的教训从许多日常的事物中间我们会明白，今天我们应当在一个同伴的灵里面一同来侍奉。所以那个小船上的同伴就在小船上把那鱼一起拉过来。第九节，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弟兄姊妹们，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是在耶稣复活以后所行的唯一的神迹。不相信你可以把圣经仔细翻一翻，仔细看一看。约翰，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他若所行的神迹都记下来，连这个世界的书也容不下。但是耶稣大部分的神迹都是在地上的时候行的，为了要证明他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明明地告诉我们，他把这些神迹记得下来，叫你们可以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唯有这一次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照样行他从前在肉身中间所行的神迹，这是唯一的一次。那个神迹包括什么？当然刚才我们已经讲过，彼得网住153条鱼，还有一个小的神迹，也不能说小，附带一起办着的，是什么？大家注意在这里看，他们上了岸，就看见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这是耶稣给他们预备的。前面主问他们说，你们有吃的没有？现在主给他们吃。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彼得看见炭火会怎样的感觉？上一次他看见炭火，至少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彼得看见炭火是在做什么？和使女们一同烤火，因为天很冷。是什么时候啊？耶稣被卖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相信人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一个创造，有很丰富的联想力，触景生情。弟兄姊妹们，你能不能想象彼得的心情？又是欢喜又是惭愧。你能不能想象彼得在这个时候，他到了耶稣的跟前，他说什么话？我们已经知道彼得是一个话很多的人，当他不知道说什么时候，他就随便说话。但是在这里有没有看见彼得说话？没有，彼得安安静静的，一句话也没有。耶稣对他说，你去拿几条鱼来。彼得回到耶稣的面前也没有话说。为什么？我想彼得不再活在外面，这些事情都叫他思想。彼得就是不大会用脑筋，所以当他发现这些事情的时候，圣灵就让他回到他的里面，不再活在外面。我相信彼得一定非常的惊讶，惊讶到一个地步，他整个的人不再和外面这些 感官的世界接触，而变成他回到里面，在灵里面，在那里经历，在那里思想，在那里回应。我们的时间没有了，我们应该结束了。这些少年人进来一起播饼了，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下个礼拜我们继续讲。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主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使彼得从外面回到里面，这个显现对于彼得非常重要。我们再讲下去你就知道，耶稣对彼得还有很多的话，在这里我们时间不够，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借着彼得所经历的事情，你把那一个活在外面的人和活在里面的人给我们看得清楚明白。所以但愿你常常借着圣灵的工作，使我们从外面回到里面，叫我们亲近你，叫我们祷告仰望在你的面前，叫我们进入和你的联合，叫我们懂得你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心中所做一切的工作。所以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求你继续向我们说话，借着约翰福音的经历，借着彼得所经过的事情，带领我们进入与你深处的交通。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